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卢文。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跟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讨论。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很注重肉体的需要，所以我们说国以民为本，民以事为天，这是我们都喜欢。吃东西要吃得好，吃得饱，要这样子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呢，我们会从第四章31节到38节去看看，耶稣为什么跟门徒们的看法很不同，让我们看这个世界，看我们本人，也用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在第31节里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请给我水喝。”耶稣所赐的是活水，这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明白的，也没有喝过的，也是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看这个妇人，他真的需要是什么。他讲这个妇人呢，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那个妇人不同意，但是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人呢，外头看来跟内心的生命呢有很多的不同的。那31节里头呢，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我们注意，为什么门徒称耶稣为拉比？这是老师的意思，就没有好好的把耶稣当作是神，也没有好好的看事情，用神的眼光去看，用神的价值观去看。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就是我们已经工作很久了，拉比可不可以吃一顿好的，可能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人呢，常常说努力，我就是广东人说是令到我有两顿好吃。我们广东人也说是在广州，现在在香港啊，也有很多很好的饭店的哦。你在香港呢，哇，这个中外的好吃的东西都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呢，也常常丰盈、寿筵、满月筵，都想一些理由来吃一顿，庆祝一下。从前呢，卢文一开始去教会负责工作的时间呢，就有很大胆，有些要更改，就觉得每年圣诞节呢，我们都摆很多的这个聚餐的一桌一桌的摆下来，信徒们就买票， 可能带来一家吃一顿好的，我就觉得圣诞的意义不在乎吃喝，我就有一年把它取消。我取消了圣诞聚餐呢，我教会的老传道女传道呢大哭一场。哎呀，为什么这个年轻的传道来了，我们连吃一顿庆祝圣诞都没有啦。世界上的人是为吃而吃，但是耶稣以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而吃。那么耶稣说，我有事务是你们不知道的。33节门徒就问，哎呀，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那这个是答案了，我的事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这句话有些这个文字不简单，我再讲一次啊。我的事务是中餐还是西餐呢？我的事务是什么好的很贵的事务呢？不是，我的事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的事务呢，有些是维持肉身的生命，好像我们说衣食住行，根本呢有基本的需要。但是人跟其他的动物不同呢，在乎呢人的价值观，在乎他的信仰，在乎他的人生目标。我的事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哇，这个是对耶稣来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因为神爱世人，神的意思是要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听见福音，都能够接受耶稣。所以耶稣说，我遵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他要我做的功。那这个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耶稣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而且呢舍命在十字架当中。这件事情很难做，也很痛苦，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功。当耶稣钉身十字架的时间，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当这个殿里的幔子裂开的时间呢，是神跟人就有直接的渠道，人可以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呢到神的面前。耶稣做的是一个重要的功，伟大的功，耶稣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现在有一样事情呢非常非常不同的。我先讲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呢，大家多思想一下。在那个第35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都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你打开圣经慢慢看啊，约翰福音第10章35节，同一块的田，你举目向田看，同一块的田，同一个时间，耶稣看，你们也看，同一双的眼睛，耶稣也是一双眼睛，你们也是一双眼睛。为什么在差不多什么都是一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看什么时间可以收割呢，竟然是不同的。我再讲一次啊，耶稣说呢，你们说啊，这块田呢，你们看错了啊，收割的时间还有4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们呢，你真的举目向田观看，已经可以收割了，庄稼已经熟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现在请听一首诗歌，我们再慢慢的思想。
庄稼一天天地成熟，结
耶稣跟门徒的看法完全不同。真的，我们要思想，我做了基督徒，我说我有了信仰，为什么我的看法呢会跟耶稣完全不同呢？是不是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是不是我根本没有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动机？门徒说哎呀，要收割还有四个月，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现在基督徒一般的看法。第一，不必收割，这个庄稼在哪里就有的他，我啊最重要是看我本人，我得救算了，我得救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上天堂，休管他人瓦上伤，他得救不得救的是他的事情，我根本呢不管。另外一种第二种的讲法呢，就是这个田耶稣说要收割啊，我不觉得，直接再讲啦，对困难的工作我们暂时放下来，传福音啊不容易的，他一定退的，他一定说不感觉到有神，不感觉到有这个需要，因为传福音很困难的，暂时放下，等待机会，可能将来有一个好一点的机会，迟些再说。那第一种的动机，第一种的态度是不必收割，第二种呢是迟些再讲，第三种是根本没有动机，这根本没有爱灵魂的动机，为什么要传福音呢？那你看呢，耶稣说这块田呢可以收割了，但是我不觉得人需要听福音，需要得救啊，所以我根本就不觉得需要收割。保罗对传福音的看法呢跟我们很不同，保罗觉得他自己是欠债。那听众朋友，我认识很多内地的同胞都欠债，因为建筑房子欠债，因为生孩子欠债，因为要做什么事情欠债。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欠债哦，他的意思是对犹太人，对同胞我欠他们的债，对那个外邦人我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觉得呢哎呀有压力，而且有一种的催逼感，这是表示呢我有一个动机，真的要努力还债。他觉得要努力还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义人必定是因信得生。那么他没有信耶稣，他怎么可以呢这个跟我们一样有不同的生命，可以呢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呢？所以保罗是努力还债，我就是去还债。所以保罗甚至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你看呢，保罗的一生就是努力的拼命的传福音，说到最后呢，他写信给他熟人的儿子提摩太呢，就劝勉他，那我快要离开世界了，你务要传道，总要传道。那所以呢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门徒跟耶稣看同一块的田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人生努力的目标。那门徒就缺乏动机，门徒缺乏爱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你是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应当看同一块田，有耶稣同一样的看法，可以收割了。我们再看那个35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 收割了。那么耶稣的对门徒啊有一个挑战，请你们举目向田观看。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要真的了解呢，还有许多人没有信主啊，不是单单要看你的亲戚朋友，不要单单看你乡下里头的邻居，你要看看整个中国有13亿的同胞，你要看看呢，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你要看看呢，整个世界有哇，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更多更多没有归主的人，你要举目，不要近视眼不看，你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就是不要用你自己的眼睛来看，不要自己判断，要在神的眼中呢，随时人都有机会信耶稣的。圣灵感动他，他就能够呢归信我们的主。所以呢，你们呢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就可以呢拿起镰刀，可以收割了。啊，收割呢，是不是需要努力？需要时间？世界上的人得救呢，就需要圣灵。那么你要看看你的亲人，你的邻居，你就是请他吃一顿饭，还是呢叫他信主，哪一样重要呢？说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有一次我教会有一位男孩子34岁，已经接受洗礼，但是贪爱世界慢慢流失。哎呀，但是不好了，34岁发现呢自己有肝癌。哎呀，这个症状呢，年轻人新陈那个动谢的来得更快，所以就更快离开世界。我的女儿就告诉我，牧师啊，你要不要找找他，跟他谈谈他的信仰啊？他来了，他真的来找我了。他头一样事情就是求牧师为他按手祷告，等他的肝癌可以再得到医治。我就跟他讲，弟兄啊，上天堂才是最重要的，你要不要呢现在就想一想，趁你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点点时间，拿到最重要的东西，拿到信仰，赶快信耶稣，叫你的罪得到赦免。我就跟他查罗马书，跟他查我们是一个罪人，跟他查我们怎么可以罪人可以因信得救。他信了耶稣，确实信了耶稣，剩下的时间不多，但是在离开世界以前呢，整个人改变了，努力讲见证，努力去感谢神，努力劝勉人呢信耶稣，快快乐乐的过他短短的时间。好了，现在我们再看看耶稣叫我们举目向田观看，这个意思呢要达到一点呢，这个36节到38节的，叫我们现在就努力，现在就看重传福音，那叫我们呢能够好好的积蓄五谷到永生。那么有些是别人撒种的，你去收割，但是呢你在主的面前忠心，你可以呢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你享受他们的劳苦。所以呢第四点今天跟各位要谈的呢，就是举目向田观看。第五点呢，就要你呢，你不要那个空手见主哦，你现在要积蓄五谷到永生。 有些时间是别人劳苦的，好像是先知做了工作，门徒去收割。你们可以享受福音工作呢，有撒种的，有收割的。保罗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那么神叫他生长。所以听众朋友，传福音的动机顶重要。求主叫我们看见异象，求主叫我们努力举目向田观看，看见还有许多许多没有归主的人呢，我们就去那个努力的。弟兄，我不叫你做听众朋友，叫你做弟兄，弟兄姐妹，好好的数算你的日子，不要只管吃吃喝喝，趁着百日多做主公，这个才是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期望。那今天呢，我们看那个举目看田，我还加点的东西呢，就希望各位呢好好的去思想，善用余生。那你现在几岁啊？因为我晓得我的听众当中有些是年龄很大的了，老的了，有些是中年人，有些是青年人，每一个教会都有老中青不同年龄的人。我们面对的呢，前面呢剩下的日子呢可能不同，好像卢文呢可能剩下的不多，但是感谢神呢，我也有健康，那么还可以侍奉主。那么年长的呢要注意呢，你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长寿，可以有健康，因为医疗进步，那么有什么病呢，医生呢帮助你医疗你。所以呢一般的人，你是中年青年呢，更要注意，你前面的日子很长。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人生的下半场。嘿，那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五十几岁已经说退休，五十几岁六十岁已经好像说我已经人生的路程跑完了，哎呀不必再努力了。我告诉你，摩西在八十岁才蒙召，所以呢，人生的下半场呢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我偷偷告诉你，卢文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天天上班。我不感觉的这个是苦闷，不感觉的这个是劳苦，我觉得还是有神给我侍奉的机会。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我也要去努力，以及让神呢还可以用我。我们要善用余生。内地的听众朋友呢都面对这个情形。那我们要准备，要计划怎么样善用余生呢？那一般呢就有人告诉你要有退休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省一点钱，等我经济的情况好一点，这可以早点退休，就退休了，不必再忙工作。但是呢，这个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识的装备。那个学识的装备呢，包括在圣经里头的装备。假如你需要呢，好好的侍奉主，善用余生，请问你呢，对圣经的真理一点都不通。你怎么样讲道呢？怎么样帮人查经呢？怎么样领人归主呢？所以呢，我们的余生呢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可能是十年二十年，那我五十几岁对我来讲呢已经用了二十年，可能还有多一点的时间的咯。那你有什么期望呢？是不是抱抱孩子，抱抱孙，是不是去旅游，是不是去玩耍？那这个呢你就要看你摆在前面神给你健康，神给你机会， 你要不要做义工？在教会里头好好的义工，服侍主，服侍教会，传福音，好不好呢？我告诉你，你看看教会啊，所有真的做领导的人呢，都是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甚至更长的、更年长的啊，领导。教会真的领导呢，是善用余生，叫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余生当中多的荣耀、大的荣耀的这样子的信徒。谈到这里呢，卢文就想到呢，我早年有一位老的执事，我遇见他的时间，我去做教会传道的时间，他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他很爱主，因为他爱主呢，我在讲道在工作当中呢，对他很多的挑战，那么他也很接受，因为从前的传道人没有告诉他信仰当中的挑战，所以他就同意了传福音，跟我一起去布道祠堂，他同意了差传，所以老了他还是拼了老命去侍奉主，而且他的腿不好的，那个走起路来呢很辛苦，但是呢他陪伴我走他最后的二三十年，做得很好很好。我现在介绍他的女婿，一次是他的女儿的丈夫，我偷偷告诉你，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了，那看过这个世界，享受过这个世界，到差不多五十岁的时间才得到灵命的福星，现在做两份的义工，就是一点工资都没有，他每个礼拜拿六十个钟头出来侍奉主，忙得不得了，做一个机构的好好的同工，也做我教会的传道，我告诉你啊，这两岳父跟女士呢，他们是善用余生，听众朋友，你也应当努力，求主教你举目看田，善用余生。今天谈到这里，再见。
漫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见不到牧羊人，饥渴受伤而死，被兽践踏吞噬，流离飘荡流离，羊群分散失推脱多虑，真救主心欢喜，住在千万人中，尽早不到几个。